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削减在美国的四家中国国营媒体雇佣的中国籍员工人数，由目前总数160人降到100人。特朗普总统和应对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星期一在白宫与医药公司高管举行会谈，商讨疫苗研发进展情况。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指出，中国当局把新疆在教育营中关押的维族人遣送到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
3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实行人员上限，这五家实体在上个月被国务院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使团。按照新的限制措施，这几家中国机构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将从目前的总共160人被减少到100人。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这五家实体的驻美机构为外国使团。这五家机构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2月19日，北京宣布立即吊销华尔街日报3名驻京记者的签证，理由是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诋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蓬佩奥国务卿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美国的目标是对等，就像在美中关系其他领域所做的一样。特朗普总统和白宫应对新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星期一在白宫与医药公司的高管举行会面，商讨疫苗研发进展情况。关于特朗普政府因应新冠病毒而采取的最新行动，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鲍荣。那星期一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还有总统的应对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成员是在白宫与各大医药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的这个目前应对疫情的情况还有疫苗研发的情况。那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强生和辉瑞等公司的高管出席了会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处理医药公司在应对疫情时面临的供应链挑战。葛兰素史克首席行政官表示，公司准备好与其他公司合作应对疫情。那辉瑞公司的代表表示说，他们已经发现很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效的成分。星期一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与哥伦比亚总统奥尔克斯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与医药公司代表的会谈很早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当时涉及的这些议题呢是包括药品价格的问题，但是他说现在疫情当前，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和治疗就成为了会谈的首要议题。特朗普总统说，行政当局要求医药公司加快研发疫苗，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美国卫生官员此前表示说，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投入使用最快需要1年半左右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物来应对新冠病毒。预计白宫本周还将与美国航空公司和邮轮公司的高管举行会谈，讨论疫情对他们业务所产生的影响。在另一方面，联邦卫生官员表示，未来几周将显著增加检测试剂的数量，那么随着检测的增加，美国未来确诊的人数或许还会上升。公共卫生官员敦促大家采取平时防范流感的步骤来防止感染和传播新冠病毒，比如说勤洗手、打喷嚏的时候用手肘遮挡、生病的时候待在家里等等。在美军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星期一在简报会上说，防护装备和检测试剂已经分发到美国各军事设施，其中优先分配到韩国。那么知道韩国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里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4300人，那死亡是26人。米利还表示说，美国政府军方实验室也在努力研发疫苗。我们知道目前全球已经有9万多人感染新冠病毒，3000多人死亡，大多数是在中国。那过去几天呢，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也是迅速增加，截止到星期一的时候，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累计是超过了95人，有6人死亡。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本周一，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上升到6人，纽约市也确认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来介绍疫情的最新发展。王斌。
好的，鲍荣。 纽约州长科莫和周一的上午呢，就跟市长白思豪一起举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说，纽约首例感染者呢是一位39岁的女医护人员，她在伊朗工作，在伊朗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于上周二返回纽约。现在呢，跟也是医护人员的丈夫在曼哈顿家中隔离。州长说他没有搭乘过公共交通。我们来听科莫州长怎么说。
我们不认为她在飞机上或从机场乘私家车到住所时会被传染，但是出于谨慎，我们会联系与她一起从伊朗搭机飞往纽约的人以及该汽车的司机。我们会跟他们联系，并根据事实对他们跟进了解。
库莫说，纽约州致力于快速增加检测的数量，设定了从下周开始每天1000次的检测目标。纽约州将通过一项紧急立法授权另外$40,000,000用于增加人员和设备。新的卫生规定也正在学校和公共交通系统中落实。王蓉，
是。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新冠病毒也是在美国其他地方的疫情有所发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好的，这个周末呢，仅2天时间，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的案例就从65例攀升到了95例，其中48例来自武汉和钻石公主号的病患。这些感染者呢，分布在美国的12个州。周一下午又有4个人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使得美国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6例，而这6例呢，全部发生在华盛顿州。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宣布了第一和第二例以外，周一下午又确认了4例，其中5例是出自华盛顿州的金县，也就是 King County， 1例呢是来自斯诺霍米什县，而6例中有4例是出自同一家位于金县的老人院，这家老人院的名字叫科克兰生活护理中心，显然呢在那里是发生了聚集性的感染。华盛顿州18个确认的病例中有14例发生在那里。该中心呢还有27名住院者和25名工作人员有疑似感染的症状。对病毒的遗传分析显示，在华盛顿州发现第一例感染者之前，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在社区传播了长达6周之久。在佛罗里达州，该州在确认了2个感染病例之后，宣布全州进入了卫生紧急状态。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其中的一个病源不明的感染者。州卫生当局说，在曼纳提郡的被感染者没有去过联邦当局限制旅行的国家。另一名感染者呢，则有意大利的旅行史。在罗德岛州，一所天主教高中组织到意大利的旅游，导致了目前至少有2名新冠病毒的测试呢呈阳性，第三人正在进行接受检测。令人担忧的是，在美国还发生了所谓的2度感染。联邦疾控中心周日说，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一名从武汉回来的感染者在接受治疗出院后的检测中再次呈阳性，并再次入院隔离。疾控中心说，该病患是在满足了 CDC 所有的标准2次检测阴性之后出院的，但是之后在随访的样本测试中却呈弱阳性。现在卫生当局正对他出院后接触过的人群进行跟踪调查。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韩国新冠疫情严峻，在美国，韩裔美国人正在为他们在韩国的朋友和家人祈祷。来看报道。
星期三晚上，有大约200人聚集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闪耀之星社区教堂做礼拜。这是四旬期的开始，对于虔诚的信徒，这是苦行和忏悔的时期。在这个四旬期季节，信徒们担心新的冠状病毒在韩国的传播，那里是他们的故乡，是家人和朋友生活的地方。
让我们遭受冠状病毒侵袭的韩国、中国和世界进行祈祷，在这艰难的时刻，让我们敞开心扉，期盼上帝。
该教会的约1000名成员中有家人生活在韩国大邱冠状病毒爆发中心的大邱市，每天他们通过电话交谈保持联系，因为大邱市每天都出现数百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我姐姐家附近的餐馆和咖啡店都证实有新冠病人去过，这些店铺现在都停业了，我姐姐只能在家里吃饭。我父亲现在一直关在家里不能出门，真让我心疼。
通过祈祷，我们鼓励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人们不要害怕，应该战胜和征服病毒。
与美国各地的华人教堂参与率下降多达50%的情况不同，韩人教堂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另一方面，韩人教会也采取了安全预防措施。
从这个开始，我将不跟教会成员握手，我们要注意卫生。
作为另一项预防措施，维吉尼亚州的韩裔大型教堂已经发出通知，告诫最近访问韩国的任何人只能在线参与教会活动，2周之内不要进入教堂。美国之音记者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经合组织周一发表报告称，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将出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收缩。该组织发表的疫情影响特别报告认为，今年全年来看，世界经济还会保持增长，但是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下去，增幅将降低一半，从原来预测的2.4%下降到1.5%，而日本和欧元区甚至有可能出现衰退。报告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幅将低于5%。中国生产下降对于亚洲地区影响最大，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依赖中国产品的企业也将受到冲击。报告还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将会出现反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于3月1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把在新疆再教育营中关押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这份报告估计，2017年至2019年之间，至少有8万多个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了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其中的一些人直接从拘留营被遣送出来，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很多。这份报告还指出，自2017年以来，中国的9个省份的27家工厂使用了从新疆再教育中心调来的工人。这些工厂是为至少83种全球知名品牌的产业链制造产品，其中包括苹果、宝马、Gap、华为、耐克、三星、索尼和大众汽车等。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和拜登在超级星期二前夕努力争取选票，已经退选的布地吉格和克劳布查将为拜登背书。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美国14个州将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胜负将决定415位党代表的赢家，保守州德克萨斯则可能会支持桑德斯。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超级星期二即将到来，外界认为这会是进步派的桑德斯和温和派的拜登的对战，而同为民主党温和派宣布退选的布地吉格和克劳布查预计将全力支持拜登，巩固民主党温和派的选票。详细情况我们今天请到了记者许湘莹为我们做介绍。湘莹你好。
鲍荣你好。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次即将到来的这个超级星期二有什么样的看点？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3月3日呢是美国14个州美属萨摩亚以及这个海外的民主党选民党内初选投票的日子，那在这一天呢将会产生决定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1/3的党代表票，其中呢加州还有德克萨斯州将会产生415张以及228张的党代表票， 前呢，桑德斯在这两州市的民调当中是占优势的地位。那另外呢，在上个周末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结束之后，前副总统拜登首次取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同为温和派的布迪吉格还有克洛布查尔，他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是纷纷宣布退选，并且表示呢他们预计他们将会在星期一的一场拜登的造势晚会上会宣布他们支持拜登，巩固民主党选民的选票。那另外呢，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他在前三场的初选当中都是处于一个气势如虹的这个态势。那这令温和派的民主党担忧，一旦他获得了这个提名呢，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党在十一月与特朗普的对决当中落败。另外呢，桑德斯的支持者则是认为说，他的成功显示出民主党人从2016年之后呢，已经是逐渐的左倾，并且呢，正在吸引更加年轻的选民。此外呢，有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的温和派如果想要击败桑德斯的话呢，那么温和派的参选人必须要众星拱月，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几位分析人士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he has some strength.
我认为他有些实力，他有很好的核心人脉，无论他在哪里，都会跟他在一起，而且他可能会表现甚佳，或在下一个州排名第二。因此他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
如果把初选初期的温和派选票加起来，会显示更多的人投票给温和派。要想温和派或主流候选人获胜，所有的温和派选票必须凝聚起来支持同一位候选人。
他们将可以拿桑德斯和他过去的一些立场向全民医疗保险来做文章。因此我认为让像伯尼桑德斯这样的人在竞选排行上领先，是共和党在政治运作上的更大目标。
鲍荣，我们知道在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一天呢，前纽约市长同时也是立场温和的布隆伯格，他也将会投入民主党初选的选战。他目前在民调当中是排名第三名。我们知道布隆伯格他在美国数十个还没有举行初选的州呢，他已经花费了$5亿以上的广告费用。另外呢，他甚至在3月1号晚间的黄金时段，在美国的两大电视网当中呢，是投放了3分钟的演说广告。他的名字呢，将会在超级星期二当天呢，是首次出现在选票上。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许湘瑜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美国14个州将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胜负将决定415位党代表的胜家。来看报道。
从挨户敲门到打电话，这些民主党选举工作人员、志愿工作者和选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需要领导层的改变，
特朗普是终极目标，是我们正在对抗的人。我认为这是这次初选的核心所在。
我也赶上了绝不要特朗普的风潮。
加利福尼亚州以往在6月举行初选，这次跟从前的选举过程不同的是，今年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可以提早投票，这对决定在11月对抗特朗普的民主党人选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加利福尼亚州最受欢迎的似乎是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支持免费大学教育和政府资助的全民健康保险。
他了解无能为力的人的处境，他一辈子都在声援这些人。
作为埃塞俄比亚移民之子，贝萨说他在政治上很活跃，而他的父母则不是。
长久以来，我的父母对政治不关心，这是由于他们目睹过政治有多糟糕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多富裕，我们有许多机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桑德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占有一个优势，他从前曾经在这里竞选过，2016年败给了希拉里·克林顿。相形之下，前纽约市长和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是竞选总统的新手。不过，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也有优势，他有能力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这是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马克·巴尔达萨雷说的观点。
他是个为加利福尼亚州量身打造的参选人，因为如果你能够从现在到选举日把所有的时间花在电视广告上，哇，你知道这是别人没有的巨大的优势。
布隆伯格自筹资金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在早期的初选周参与竞争，而是专注于超级星期二。 政治策略师比尔·卡里克说，这是非常规的策略。
他的整个理论是跳过前面的四个小州，直接到三月三号的那些州，在那里一鸣惊人。
布隆伯格通过电波和互联网一直铺天盖地地打这样的广告，他似乎改变了一些选民的心意。
有了他和他的广告，让人觉得你可以相信他。
伊万·祖西觉得布隆伯格的财富让他成为有魅力的候选人。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金钱能够继续选下去的候选人。他相信多样性，他坚决支持他，而且你知道，在如此两极分化、变幻不定的时代，这就是你们需要的那种总统。
巴尔达萨雷说，参加初选投票的加州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中，大约半数是非白人。由于许多选民还没有做出决定，参选人将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历史上是一个保守州，那么谁将得到超级星期二这个州228名党代表的票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德克萨斯有些与众不同，这里节奏缓慢悠闲，但是传统深厚鲜明。
我们很看重烧烤传统，
这也像在政治上一样。
我们是共和党州。
有些人形容德州为宝石红，因为它具有可预测的保守主义倾向。早在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在此获得了55%的选票，接着赢得了总统大选。自从那时起，每四年一次，德克萨斯投票的总统都是共和党人。但时代慢慢在变了，传统也可能改变。德州的民主党在历史上都十分温和，宣传所有人的健保这一理念的桑德斯这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一下子在民调中夺冠。
他的主张都特别好，尤其是健保政策。
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确实可以夺回大企业的权利，用来还给民众。
有些人则无法解释桑德斯的吸引力。
我们已经从发家致富是实现美国梦，反而变成了发家致富成了羞愧的事情了。
专家表示，年轻选民和西语裔在超级星期二都会投票给桑德斯。据估计，再过两年，西语裔居民会超过白人，成为德克萨斯的多数居民。
年轻人、少数族裔将会改变德克萨斯州的颜色，转而支持民主党。
今年十一月大选中，一名前共和党人会搅乱自己曾经的政党，他就是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
如果布隆伯格得到民主党的提名，那就真的很难决断了。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桑德斯以30%的选票获胜，领先于前副总统拜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资深顾问克雷格·莫菲表示，桑德斯的支持率并没有增加。
即使当年桑德斯输给了希拉里，他的支持度仍有35%，所以他现在的民调比他四年前还低。
卢佩·瓦尔德兹亲身体会了德克萨斯州投票的变化。他曾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胜选，成为美国第一个西语裔同性恋警长，但在竞选州长时失利。他这样评断桑德斯：
我认为他承诺了很多人们认为将会实现的目标，尽管我现在喜欢他的想法，但我认为这些目标必须慢慢才能实现。
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还不够快，但这是德克萨斯州。在超级星期二，每位参选人都想更多的得到该州228名党代表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达拉斯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天来到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纪念人们所说的血腥星期天55周年。来看报道。
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六在南卡罗来纳州提名初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他在非裔美国选民的支持下赢得的。他在塞尔玛的布朗教堂对信徒们发表讲话：
我一直不能完全理解的是，你们走到桥梁向下望，向下望。我仍可以回想当年那些日子，我从电视上看到的情形：骑着马的警察，拿着警棍，黑压压一片，挡住了游行的道路。但你们照样朝桥下走，你们给了每个人，每位美国人民一种希望。
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受到了教堂礼拜者较为冷淡的接待，这些人背对布隆伯格而立，抗议他当纽约市长期间让警察实行针对黑人和拉丁裔的拦截并搜身政策。伊丽莎白·沃伦和艾米·克洛布查等其他民主党人也加入了成千上万穿过爱德蒙·佩蒂斯桥行进的人群。最令人瞩目的人是联邦众议员及民权偶像约翰·刘易斯，他是55年前试图过桥人中的一员，遭到了警棍击头。此前有些人担心刘易斯是否能够参加这次活动，因为他患有第四期胰腺癌。
1965年3月7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观看了警察殴打和平游行者的电视画面，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恐惧。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多名民权支持者来到了塞尔玛市，进行了第三次游行，一直到达蒙哥马利。一家叫做狗牌 Dog Tag 的面包店，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退伍军人的感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恩信的报道。
狗牌是美国军人身份标牌的昵称，狗牌面包店色香味俱全，到处都是派、纸杯蛋糕、饼干和布朗尼糕。但这不是一家普通的面包店，这个地方肩负的特殊任务超越了烘焙糕饼。
狗牌面包店是我们生活的商学院，我们在这里支援激励退伍军人、残障官兵、军人配偶和军事护理人员，让他们了解创业和小型企业。因此在为期5个月、每周4天的课程里，我们的学员要参加每星期6小时的学习。
这是底层，是主要由退伍军人经营的面包店，而在2楼有一间宽敞的教室，学员可以在这里上课，来完成他们的攻读奖学金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学生们选修由乔治敦大学教授开设的7门课程，他们学习、进行小组讨论、参加考试，最终从这所大学取得工商管理证书。
我们有一整门叫做自我表达的课程，利用时间和空间来真正发展自我、自己的价值观，找到你今天的目标以及人生道路的前瞻。
根据 PU 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大约1/4的退伍军人发现，重新适应平民生活至少有些挑战性。因服役而罹患创伤后应激的人当中，大约30%感觉过渡期非常困难。
我在2015年因病从陆军退役，我花了很长时间想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地基恩通迪是个退伍军人，他在服役期间和退伍后深受抑郁症之苦。他说这类课程让他的过渡比较容易。
我因为这个计划和机会而振奋，第一，我能起床了，第二，有一整天的计划，有某件事情有待完成，让我对即将发生的事倍感兴奋。
这个课程不仅为前军旅成员而设，军人配偶除了必须经常在全国各地搬家外，还要努力养家。他们往往发现要维持一份工作很有挑战性。
最难的部分是意识到我必须出去做点事情，我该如何平衡自己想做的、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事情，以及如何兼顾到我的家庭。
狗牌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根·奥吉维说，他们关注的不仅是军人社区或平民社区，而是携手打造社区。美国之音记者李恩信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削减在美国的四家中国国营媒体雇佣的中国籍员工人数，由目前总数160人降到100人。特朗普总统和应对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星期一在白宫与医药公司高管举行会谈，商讨疫苗研发进展情况。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指出，中国当局把新疆在教育营中关押的维族人遣送到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3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实行人员上限，这五家实体在上个月被国务院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使团。按照新的限制措施，这几家中国机构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将从目前的总共160人被减少到100人。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这五家实体的驻美机构为外国使团。这五家机构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2月19日，北京宣布立即吊销华尔街日报3名驻京记者的签证，理由是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诋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蓬佩奥国务卿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美国的目标是对等，就像在美中关系其他领域所做的一样。特朗普总统和白宫应对新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星期一在白宫与医药公司的高管举行会面，商讨疫苗研发进展情况。关于特朗普政府因应新冠病毒而采取的最新行动，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鲍荣。那星期一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还有总统的应对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成员是在白宫与各大医药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的这个目前应对疫情的情况还有疫苗研发的情况。那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强生和辉瑞等公司的高管出席了会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处理医药公司在应对疫情时面临的供应链挑战。葛兰素史克首席行政官表示，公司准备好与其他公司合作应对疫情。那辉瑞公司的代表表示说，他们已经发现很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效的成分。星期一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与哥伦比亚总统奥尔克斯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与医药公司代表的会谈很早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当时涉及的这些议题呢是包括药品价格的问题，但是他说现在疫情当前，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和治疗就成为了会谈的首要议题。特朗普总统说，行政当局要求医药公司加快研发疫苗，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美国卫生官员此前表示说，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投入使用最快需要1年半左右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物来应对新冠病毒。预计白宫本周还将与美国航空公司和邮轮公司的高管举行会谈，讨论疫情对他们业务所产生的影响。在另一方面，联邦卫生官员表示，未来几周将显著增加检测试剂的数量。那么随着检测的增加，美国未来确诊的人数或许还会上升。公共卫生官员敦促大家采取平时防范流感的步骤来防止感染和传播新冠病毒，比如说勤洗手、打喷嚏的时候用手肘遮挡、生病的时候待在家里等等。在美军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星期一在简报会上说，防护装备和检测试剂已经分发到美国各军事设施，其中优先分配到韩国。那么知道韩国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里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4300人，那死亡是26人。米利还表示说，美国政府军方实验室也在努力研发疫苗。我们知道目前全球已经有9万多人感染新冠病毒，3000多人死亡，大多数是在中国。那过去几天呢，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也是迅速增加，截止到星期一的时候，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累计是超过了95人，有6人死亡。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本周一，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上升到6人，纽约市也确认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来介绍疫情的最新发展。方斌。
好的，鲍荣。 纽约州长科穆和周一的上午呢，就跟市长白思豪一起举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说，纽约首例感染者呢是一位39岁的女医护人员，她在伊朗工作，在伊朗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于上周二返回纽约。现在呢，跟也是医护人员的丈夫在曼哈顿家中隔离。州长说他没有搭乘过公共交通。我们来听科莫州长怎么说。
We don't believe that she was contagious when she was on the plane.
我们不认为她在飞机上或从机场乘私家车到住所时会被传染，但是出于谨慎，我们会联系与她一起从伊朗搭机飞往纽约的人以及该汽车的司机。我们会跟他们联系，并根据事实对他们跟进了解。
And the driver of that.
库莫说，纽约州致力于快速增加检测的数量，设定了从下周开始每天1000次的检测目标。纽约州将通过一项紧急立法授权另外$40,000,000用于增加人员和设备。新的卫生规定也正在学校和公共交通系统中落实。王蓉。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也是在美国其他地方的疫情有所发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好的，这个周末呢，仅2天时间，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的案例就从65例攀升到了95例，其中48例来自武汉和钻石公主号的病患。这些感染者呢，分布在美国的12个州。周一下午又有4个人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使得美国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6例，而这6例呢，全部发生在华盛顿州。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宣布了第一和第二例以外，周一下午又确认了4例，其中5例是出自华盛顿州的金县，也就是 King County， 1例呢是来自斯诺霍米什县，而6例中有4例是出自同一家位于金县的老人院，这家老人院的名字叫科克兰生活护理中心，显然呢在那里是发生了聚集性的感染。华盛顿州18个确认的病例中有14例发生在那里，该中心呢还有27名住院者和25名工作人员有疑似感染的症状。对病毒的遗传分析显示，在华盛顿州发现第一例感染者之前，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在社区传播了长达6周之久。在佛罗里达州，该州在确认了2个感染病例之后，宣布全州进入了卫生紧急状态。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其中的一个病源不明的感染者。州卫生当局说，在曼纳提郡的被感染者没有去过联邦当局限制旅行的国家。另一名感染者呢，则有意大利的旅行史。在罗德岛州，一所天主教高中组织到意大利的旅游，导致了目前至少有2名新冠病毒的测试呢呈阳性，第三人正在进行接受检测。令人担忧的是，在美国还发生了所谓的2度感染。联邦疾控中心周日说，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一名从武汉回来的感染者在接受治疗出院后的检测中再次呈阳性，并再次入院隔离。疾控中心说，该病患是在满足了 CDC 所有的标准2次检测阴性之后出院的，但是之后在随访的样本测试中却呈弱阳性。现在卫生当局正对他出院后接触过的人群进行跟踪调查。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韩国新冠疫情严峻，在美国，韩裔美国人正在为他们在韩国的朋友和家人祈祷。来看报道。
星期三晚上，有大约200人聚集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闪耀之星社区教堂做礼拜，这是四旬期的开始。对于虔诚的信徒，这是苦行和忏悔的时期。在这个四旬期季节，信徒们担心新的冠状病毒在韩国的传播，那里是他们的故乡，是家人和朋友生活的地方。
让我们遭受冠状病毒侵袭的韩国、中国和世界进行祈祷，在这艰难的时刻，让我们敞开心扉，期盼上帝。
该教会的约1000名成员中有家人生活在韩国大邱冠状病毒爆发中心的大邱市，每天他们通过电话交谈保持联系，因为大邱市每天都出现数百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我姐姐家附近的餐馆和咖啡店都证实有新冠病人去过，这些店铺现在都停业了，我姐姐只能在家里吃饭。
我父亲现在一直关在家里不能出门，真让我心疼。
通过祈祷，我们鼓励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人们不要害怕，应该战胜和征服病毒。
与美国各地的华人教堂参与率下降多达50%的情况不同，韩人教堂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另一方面，韩人教会也采取了安全预防措施。
从这个开始，我将不跟教会成员握手，我们要注意卫生。
作为另一项预防措施，维吉尼亚州的韩裔大型教堂已经发出通知，告诫最近访问韩国的任何人只能在线参与教会活动，两周之内不要进入教堂。美国之音记者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经合组织周一发表报告称，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将出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收缩。该组织发表的疫情影响特别报告认为，今年全年来看，世界经济还会保持增长，但是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下去，增幅将降低一半，从原来预测的2.4%下降到1.5%，而日本和欧元区甚至有可能出现衰退。报告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幅将低于5%，中国生产下降对于亚洲地区影响最大，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依赖中国产品的企业也将受到冲击。报告还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将会出现反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学会于3月1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把在新疆再教育营中关押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这份报告估计，2017年至2019年之间，至少有8万多个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了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其中的一些人直接从拘留营被遣送出来，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很多。这份报告还指出，自2017年以来，中国的9个省份的27家工厂使用了从新疆再教育中心调来的工人。这些工厂是为至少83种全球知名品牌的产业链制造产品，其中包括苹果、宝马、Gap、华为、耐克、三星、索尼和大众汽车等。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和拜登在超级星期二前夕努力争取选票，已经退选的布地吉格和克劳布查将为拜登背书。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美国14个州将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胜负将决定415位党代表的赢家。保守州德克萨斯则可能会支持桑德斯。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超级星期二即将到来，外界认为这会是进步派的桑德斯和温和派的拜登的对战，而同为民主党温和派宣布退选的布地吉格和克劳布查预计将全力支持拜登，巩固民主党温和派的选票。详细情况我们今天请到了记者许湘莹为我们做介绍。湘莹你好。
鲍荣你好。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次即将到来的这个超级星期二有什么样的看点？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3月3日呢是美国14个州美属萨摩亚以及这个海外的民主党选民党内初选投票的日子，那在这一天呢将会产生决定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1/3的党代表票，其中呢加州还有德克萨斯州将会产生415张以及228张的党代表票，目 前呢，桑德斯在这两州是的民调当中是占优势的地位。那另外呢，在上个周末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结束之后，前副总统拜登首次取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同为温和派的布蒂吉格还有克洛布查尔，他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是纷纷宣布退选，并且表示呢他们预计他们将会在星期一的一场拜登的造势晚会上会宣布他们支持拜登，巩固民主党选民的选票。那另外呢，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他在前三场的初选当中都是处于一个气势如虹的这个态势。那这令温和派的民主党担忧，一旦他获得了这个提名呢，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党在11月与特朗普的对决当中落败。另外呢，桑德斯的支持者则是认为说，他的成功显示出民主党人从2016年之后呢，已经是逐渐的左倾，并且呢，正在吸引更加年轻的选民。此外呢，有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的温和派如果想要击败桑德斯的话呢，那么温和派的参选人必须要众星拱月，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几位分析人士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他有些实力，他有很好的核心人脉，无论他在哪里都会跟他在一起，而且他可能会表现甚佳，或在下一个州排名第二，因此他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
如果把初选初期的温和派选票加起来，会显示更多的人投票给温和派。要想温和派或主流候选人获胜，所有的温和派选票必须凝聚起来支持同一位候选人。
他们将可以拿桑德斯和他过去的一些立场向全民医疗保险来做文章，因此我认为让像伯尼·桑德斯这样的人在竞选排行上领先，是共和党在政治运作上的更大目标。
鲍荣，我们知道在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一天呢，前纽约市长同时也是立场温和的布隆伯格，他也将会投入民主党初选的选战。他目前在民调当中是排名第三名。我们知道布隆伯格他在美国数十个还没有举行初选的州呢，他已经花费了$5亿以上的广告费用。另外呢，他甚至在3月1号晚间的黄金时段，在美国的两大电视网当中呢，是投放了3分钟的演说广告。他的名字呢，将会在超级星期二当天呢，是首次出现在选票上。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许湘瑜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美国14个州将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胜负将决定415位党代表的胜家。来看报道。
从挨户敲门到打电话，这些民主党选举工作人员、志愿工作者和选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需要领导层的改变，
特朗普是终极目标，是我们正在对抗的人，我认为这是这次初选的核心所在。
我也赶上了绝不要特朗普的风潮。
加利福尼亚州以往在6月举行初选，这次跟从前的选举过程不同的是，今年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可以提早投票，这对决定在11月对抗特朗普的民主党人选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加利福尼亚州最受欢迎的似乎是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支持免费大学教育和政府资助的全民健康保险。
他了解无能为力的人的处境，他一辈子都在声援这些人。
作为埃塞俄比亚移民之子，贝萨说他在政治上很活跃，而他的父母则不是。
长久以来，我的父母对政治不关心，这是由于他们目睹过政治有多糟糕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多富裕，我们有许多机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桑德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占有一个优势，他从前曾经在这里竞选过，2016年败给了希拉里·克林顿。相形之下，前纽约市长和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是竞选总统的新手，不过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也有优势，他有能力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这是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马克·巴尔达萨雷说的观点。
他是个为加利福尼亚州量身打造的参选人，因为如果你能够从现在到选举日把所有的时间花在电视广告上，哇，你知道这是别人没有的巨大的优势。
布隆伯格自筹资金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在早期的初选周参与竞争，而是专注于超级星期二。 政治策略师比尔·卡里克说，这是非常规的策略。
他的整个理论是跳过前面的四个小州，直接到3月3号的那些州，在那里一鸣惊人。
布隆伯格通过电波和互联网一直铺天盖地地打这样的广告，他似乎改变了一些选民的心意。
有了他和他的广告，让人觉得你可以相信他。
伊万·祖西觉得布隆伯格的财富让他成为有魅力的候选人。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金钱能够继续选下去的候选人。他相信多样性，他坚决支持他，而且你知道，在如此两极分化、变幻不定的时代，这就是你们需要的那种总统。
巴尔达萨雷说，参加初选投票的加州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中，大约半数是非白人。由于许多选民还没有做出决定，参选人将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历史上是一个保守州，那么谁将得到超级星期二这个州228名党代表的票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德克萨斯有些与众不同，这里节奏缓慢悠闲，但是传统深厚鲜明。
我们很看重烧烤传统，
这也像在政治上一样。
我们是共和党州。
有些人形容德州为宝石红，因为它具有可预测的保守主义倾向。早在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在此获得了55%的选票，接着赢得了总统大选。自从那时起，每4年1次，德克萨斯投票的总统都是共和党人。但时代慢慢在变了，传统也可能改变。德州的民主党在历史上都十分温和，宣传所有人的健保这一理念的桑德斯这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一下子在民调中夺冠。
他的主张都特别好，尤其是健保政策。
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确实可以夺回大企业的权利，用来还给民众。
有些人则无法解释桑德斯的吸引力。
我们已经从发家致富是实现美国梦，反而变成了发家致富成了羞愧的事情了。
专家表示，年轻选民和西语裔在超级星期二都会投票给桑德斯。据估计，再过2年，西语裔居民会超过白人，成为德克萨斯的多数居民。
年轻人、少数族裔将会改变德克萨斯州的颜色，转而支持民主党。
今年11月大选中，一名前共和党人会搅乱自己曾经的政党，他就是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
如果布隆伯格得到民主党的提名，那就真的很难决断了。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桑德斯以30%的选票获胜，领先于前副总统拜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资深顾问克雷格·莫菲表示，桑德斯的支持率并没有增加。
即使当年桑德斯输给了希拉里，他的支持度仍有35%，所以他现在的民调比他4年前还低。
卢佩·瓦尔德兹亲身体会了德克萨斯州投票的变化。他曾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胜选，成为美国第一个西语裔同性恋警长，但在竞选州长时失利。他这样评断桑德斯：
我认为他承诺了很多人们认为将会实现的目标，尽管我现在喜欢他的想法，但我认为这些目标必须慢慢才能实现。
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还不够快，但这是德克萨斯州。在超级星期二，每位参选人都想更多的得到该州228名党代表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达拉斯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天来到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纪念人们所说的血腥星期天55周年。来看报道。
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六在南卡罗来纳州提名初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他在非裔美国选民的支持下赢得的。他在塞尔玛的布朗教堂对信徒们发表讲话：
我一直不能完全理解的是，你们走到桥梁向下望，向下望。我仍可以回想当年那些日子，我从电视上看到的情形：骑着马的警察，拿着警棍，黑压压一片，挡住了游行的道路。但你们照样朝桥下走，你们给了每个人，每位美国人民一种希望。
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受到了教堂礼拜者较为冷淡的接待，这些人背对布隆伯格而立，抗议他当纽约市长期间让警察实行针对黑人和拉丁裔的拦截并搜身政策。伊丽莎白·沃伦和艾米·克洛布查等其他民主党人也加入了成千上万穿过爱德蒙·佩蒂斯桥行进的人群。最令人瞩目的人是联邦众议员及民权偶像约翰·刘易斯，他是55年前试图过桥人中的一员，遭到了警棍击头。此前有些人担心刘易斯是否能够参加这次活动，因为他患有第四期胰腺癌。
1965年3月7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观看了警察殴打和平游行者的电视画面，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恐惧。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名民权支持者来到了塞尔玛市，进行了第三次游行，一直到达蒙哥马利。一家叫做狗牌 Dog Tag 的面包店，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退伍军人的感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恩信的报道。
狗牌是美国军人身份标牌的昵称，狗牌面包店色香味俱全，到处都是派、纸杯蛋糕、饼干和布朗尼糕。但这不是一家普通的面包店，这个地方肩负的特殊任务超越了烘焙糕饼。
狗牌面包店是我们生活的商学院，我们在这里支援激励退伍军人、残障官兵、军人配偶和军事护理人员，让他们了解创业和小型企业。因此，在为期5个月、每周4天的课程里，我们的学员要参加每星期6小时的学习。
这是底层，是主要由退伍军人经营的面包店。而在2楼有一间宽敞的教室，学员可以在这里上课，来完成他们的攻读奖学金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学生们选修由乔治敦大学教授开设的7门课程，他们学习、进行小组讨论、参加考试，最终从这所大学取得工商管理证书。
我们有一整门叫做自我表达的课程，利用时间和空间来真正发展自我、自己的价值观，找到你今天的目标以及人生道路的前瞻。
根据 PU 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大约1/4的退伍军人发现，重新适应平民生活至少有些挑战性。因服役而罹患创伤后应激的人当中，大约30%感觉过渡期非常困难。
我在2015年因病从陆军退役，我花了很长时间想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地基恩通迪是个退伍军人，他在服役期间和退伍后深受抑郁症之苦。他说，这类课程让他的过渡比较容易。
我因为这个计划和机会而振奋。第一，我能起床了；第二，有一整天的计划，有某件事情有待完成，让我对即将发生的事倍感兴奋。
这个课程不仅为前军旅成员而设，军人配偶除了必须经常在全国各地搬家外，还要努力养家。他们往往发现要维持一份工作很有挑战性。
最难的部分是意识到我必须出去做点事情，我该如何平衡自己想做的、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事情，以及如何兼顾到我的家庭。
狗牌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根·奥基维说，他们关注的不仅是军人社区或平民社区，而是携手打造社区。美国之音记者李恩信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